就要我们说啊、哦，我很欢迎苦难，因为苦难我知道苦难是好的。雅各是提醒我们要在苦难中喜乐，而不是为这个苦难来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感觉，那我们的感觉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呢，你的脑筋要转一转弯，人家说 paradigm shift 就是这样，你脑筋转一转，改变你的思想方式，那么你就可以用这种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试炼。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很凶悍的太太啊，有一天他在教书的时候教太久，他太太很气，在楼上就用力的这样子一直踹地板，所以学生就很紧张，知道师母在楼上已经很生气了，因为他越敲越大声，所以就说老师我们不要上课好了，我们赶快停。那老师说再过五分钟就可以讲完了，所以不讲的话太可惜了，所以我还是把它讲完，所以他就讲，还是继续讲，把它讲完了。结果他太太气得不得了，就从楼上倒了一盆冷水，就正好倒他身上。学生看得很过意不去，这个苏格拉底就说不要紧啦，刚才先打雷，现在下雨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他的思想改变哈。那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落在试炼试探当中，他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知道林美她最近真的是遭遇到这种苦难，可是她在周三的报告我们可以知道说她是充满感谢，所以这真的是这节经文最好的印证哈。经过试炼以后，我相信林美知道说神深深的爱他，神无时无刻不在看顾他，我相信这也就是神要我们经过苦难所有的反应哈。所以当我们知道每一个苦难的背后神都能够带出美善来，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用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苦难。第五节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这节经文里面也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除了用喜乐的态度之外，我们要来向神求，要祷告。那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你要祷告，你祷告什么呢？对不对？你是向神抱怨说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为什么一大堆的为什么，其实不是。雅各教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你要向神求智慧。怎么个求智慧呢？就是说求神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好像老鹰从空中的时候，他不但是看到整片的树林，也看到那棵树。所以当我们向神求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见树又见林啊。我们向神求智慧，我们向神祷告，到底神你要我在这个苦难试炼当中来学习什么。这个也就是我自己在面临很多，在这个20年当中，我在生活当中经过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慢慢的一次一次的我学习到说，每一次苦难其实都是神在教导我。我也真的是很快乐，因为我知道说神爱我，他给我苦难背后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我每次就会祷告说，神你要我学习什么。所以一次一次的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强，你也知道说背后都有神的祝福，你就很快乐。那当我们求的时候，第六节讲到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诗人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你想想看可以照多远，大概只有一点点距离。那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形容呢？可见就是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信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哈。所以希伯来书也讲到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他是我们的设计师，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那雅各教导我们要信靠神，要 let go and let God。所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神一定会施下智慧来帮助我们走过这些苦难。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着噪音，苦难呢就是神 好像是我们的助听器一样，当神用苦难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助听器，我们就可以听得见神到底在向你向我说什么。神也看我们为宝贝，在患难之日我们来求告主，主一定搭救我们。但愿我们的生命经过苦难磨练以后，我们能够像那个咖啡一样散发出很多的香味，让这个基督的馨香透过我们来充满在人间。好，谢谢。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每天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呢，都充满着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神。在商业上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商机无限。商机无限的意思也是指着机会。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就是第二次的机会。这第二次的机会呢，让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故事，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也许大家都只注意到约拿被吞吃到鱼肚子里头的这回事，但是其实约拿的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神给他第二次的呼召。神不但给约拿两次机会，神也给尼尼微城的百姓两次机会，只可惜这两个二次机会的结果呢，完全不一样。约拿接受第二次的机会呢，他的生命得以生存；尼尼微城的百姓呢，没有接受第二次的机会呢，全城毁灭，并且得到灭国的结局。现在让我们来慢慢的诉说，在约拿书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地方，他诉说着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到往东去尼尼微城传扬福音。但是呢，偏偏的这个约拿呢，就往西走，到约帕的地方上船，要到他斯去。神呢，就从天上降下暴风雨，让这个船呢在不平安中，并且呢还派一个大鱼呢把约拿吞吃到肚子里头去。约拿他深知道这是神的阻挡，而且他也知道神是慈爱的，他呢就在鱼肚子里头悔改祷告，并且呢他呼求神赦免他的罪。神听取他的祷告，神也赐给他慈爱，因此鱼就把约拿呢吐在干地上面。三章的一节说，神耶和华第二次呼召约拿，那英文版上面呢也许说得更清楚，他说是 second time， 中文版说是二次的呼召。这个 second time 的意思就是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神的这个第二次机会呢，其实是神的慈爱，他的爱，他爱众人，不愿一人丧失。因为呢，神告诉他说，你现在起来到尼尼微城去传扬我的福音，告诉他们在40天呢全城就要毁灭了。所以这一次呢，约拿他听取神的呼召，他就起来往东走，进入尼尼微城去宣扬这个信息。没想到这个信息传播出去的时候，尼尼微城的全国百姓，上至国王，下至小老百姓，甚至于牲畜呢，都禁食祷告，恳求赦免，呼求神。他们尊重神，神看到他们的回应呢，神后悔了，神就不降灾祸在他们的身上。约拿呢，他的第二次回应呢，他呢就没有受到神的审判。反过来，我们来看尼尼微城的百姓。尼尼微城的百姓呢，在过了不久之后呢，他们又故态复明，他们做的恶呢比前一次更大。这中间的距离大约100年左右。 在啊拿鸿书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在一章七节的地方，拿鸿书呢他这里这么说，他说神本为善，他在患难的日子呢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一些投靠他的人。神呢这一次呢必定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而且要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为什么神是美善的神，这个时候竟变成这么愤怒的要来对付尼尼微的百姓呢？尼尼微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他们犯的恶，不但不承认神，而且他们丢弃神，他们攻击神。我们在列王记下19章34节和22节的地方可以得到证明。尼尼微的百姓呢，在他们的国王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时候呢，西拿基利呢率领着大军从北方的亚述帝国直入犹大国。在犹大国呢，西西家当王的时候呢，他并且派遣那个使者来辱骂永生的耶和华。他说有哪一国的神呢曾经救离他们脱离他们自己神的手中呢？以色列的神呢，犹大的神呢，也不可能脱离我的攻击，脱离我的手。他们辱骂耶和华。那西西家呢就把这一段的这个信息呢拿到圣殿去，在神的面前祷告痛哭。所以呢神就派遣以赛亚呢去告诉西西家王说，你不要担心。他说呢亚述王西西家派遣的使者是在骂谁呢？他是骂谁呢？他是在亵渎谁呢？他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因此神呢就在一夜之间呢杀了亚述军队呢18万5千名。有一首诗歌呢形容亚述帝国西西家带领这一个18万5千军队从北直冲到南的地方来的这个行动呢，他说有如狼群呢进入羊圈，他们所骑的是旌旗紫马，他们所拿的刀枪呢是擦得非常亮的，在夜间一看呢有如加利利海的海面一样，在月光之下的波涛一样。他们呢这样子18万5千的军队呢在一路上从北往南走的时候呢，他说在黄昏的时候穿过树林呢，你远远都可以看到他们所拿的升旗，他们的军队所骑的那个马匹的声音。但是呢神在一夜之间把他灭了18万5千的时候呢，接下来这个诗人呢形容说，他们的人呢都倒在地上呢一片呢，那个清晨起来的那个露水呢把那些死人的那个眉毛啊那个鼻子啊都像有露水在粘在上面，他们所戴的钢盔呢都在这个清晨的露水中呢好像一个冰冷的东西毫无生气。他们的马匹呢倒在那个地上呢，那个马鼻子所喘出来的那个白沫呢就好像一群那个海水的白沫一样，再也不能够有水活动了。西拿基利所领的这一批18万5千的大军呢，在神的好像在神的眼光里头呢一瞄他呢就全部都倒了，都死了。所以他们辱骂永生的耶和华，他们真是要后悔。他们这一次拿鸿书里头所告诉他们的这个信息说，神将要审判你们了，你们所指定要死的日子已经到了，但是他们还不悔改。这就是第二次机会给他们的时候，不接纳的人呢，他们的后果，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也许大家也曾经看过，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温习一次，提醒警告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其实是人生的第二个机会。他在这个书上面书则 作者所描写的人生上半场，有时候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你生下来的环境父母你不能够选择，你呢要经过学习读书，要结婚生子，然后你要养家，要为生活奔波。可是人生的上半场总有结束的时候，就好像打篮球呢，中间的上半场打完，还有下半场之间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时间。你人生如果来到了这个休息时间呢，你必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人生下半场的方向，你要怎么走，要怎么做。你是要做为神所喜悦的事呢，讨神喜欢呢，还是你仍然要为你自己设计设想，为自己在这个俗世工作。在1924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加州大学的校队呢，1929年，那是相当久以前的，但是我在电视上呢听到这个故事。加州大学的足球校队呢是整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 coach 这个教练呢带领着他们的校队就出去跟别的学校的足球队比赛。在校际比赛的这一场里头呢双方都实力差不多，没有办法分胜负。在要结束的最后几分钟呢，加州大学的球队的队员他拿到了球，所以呢他抱着球呢就往直冲，他要冲到他的那一边去投球，但是不幸的很，他跑错了方向，他跑到敌人的方向去投了球，他们这一场比赛呢他们就输了。这个球员呢他在球赛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自责，他一个人就跑进那个更衣室里头在那边哭泣，他甚至于拿着一个毛巾把自己的头脸都盖起来，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整队的人跟着也他进去，大家在旁边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大家在等着看教练进来要对他说什么。等到时间到了，15分钟过去了，球员们呢又都全部出去上场，又要打第二场球。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仍然坐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教练走过来扶着他的肩膀跟他说，那只是一个上半场，我们还有下半场可以打。因此这个年轻人就起来又出去打第二场。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教练，大有慈爱鼓励。我们的神今天对于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他给我们第一次机会，我们疏忽，我们不珍惜，没有接受，他没有责备我们，他再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今天我的这一篇讲习对于你和我来说都是人生上半场的一个转捩点，也许也是你的第二次机会。你在过去曾经听过福音没有接受，今天要珍惜这第二个机会，耶稣在等候着你。今天如果你要接受神，要接受福音的人，你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志。好，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呼召，而且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今天你有感动要接受主耶稣的，主耶稣在这里等候着你，这也许是你人生的第二次机会，也许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机会就如同一个光头秃头的人一般，当机会面临你的时候呢，他是整个头是秃头的，但是他只有在前面长三根毛。他正面来对面对面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赶紧紧紧地抓住他头前的那三根毛，因为当机会一转头，他背部全部是光溜溜的，你想抓也抓不到。机会就是这样子，当机会过去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想抓也抓不到了。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曾经失去第一次机会，你并不对我们生气，你仍然用慈爱对待我们，因为你本为善。今天你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都悔改转向你，投靠你，我们 这样子同心献上我们的感谢，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3月16号，大家知道在3月20号在台湾有总统大选，所以这几天是选情紧绷，到处都有这个造势的场面。但是无论如何，4天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在台湾将会有一位新的总统进入总统府的办公室办公。 OK， 不管这位新的总统是我们的阿 Ben 还是我们的战哥，但是两个人当中他们都会进入这个浩大的总统府。现在我们假设你的家是住在这个总统府后街的巷子后面，然后你拥有一个8000 square feet 的院子，然后这个园子里面到处都是葡萄藤，葡萄藤上面种满了这个绿色的紫色的亮晶晶的葡萄，真是美极了。而你又是一个最好的园丁，你很爱你的葡萄园。那么新的总统当选人，不管是战哥还是阿便，有一天到了你的家拜访你，然后他告诉你说这个总统府现在办公室不够，需要多盖一层大楼，增加50间办公室，然后想要买你的院子，然后他说我用1000万来买你这块地，如果你不要钱，你这么喜欢院子的话，那么我在外双溪给你一个20000 square feet 的园子给你种葡萄。这两个选择当中你要选择哪一个？你们想想看，如果是你，这两个选择当中你要选择哪一个？今天我信息的主题是葡萄园的故事。这个经文是从列王记21章1到29节当中选出来的。因为这个章节很多哈，所以我们就不念了。不过我大概告诉一下各位，这29节的大意内容是这样子的。这个故事是说，祖前900多年有一位以色列人叫拿伯，他的家就正好位在当时以色列旧都耶斯列皇宫的旁边。然后他正好拥有这么一个大大的美美的葡萄园，于是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王是亚哈每天在皇宫的后花园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了拿伯的葡萄园，散步又看到拿伯的葡萄园，爱得不得了。所以他有一天终于去找拿伯，他告诉拿伯说我想要你的葡萄园，同样的方式我可以给你银子啊，来买你的葡萄园，如果你不要银子，那么我就另外给你一块地来换你的葡萄园。然后请拿伯来回答，结果你们知道拿伯的回答是什么？是除了我刚才所问各位的两个答案之外的第三个。他不要钱也不要地，他说我敬畏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自己的葡萄园。那拿伯他拒绝了这个亚哈王，亚哈王生气回家，于是亚哈王的皇后耶喜别这个超级女强人，她终于献祭，然后她诬害了拿伯，最后拿伯被石头打死，然后这个亚哈王就去占有他的葡萄园。这就是列王记上21章所交代给各位的故事。那在看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列王记上是在祖前1015年到祖前897年之间，有118年的时间是列王记上有许多的君王出现。当时的君王史当中除了交代他们的内政外交战争之外，还交代说每一位君王几乎都有一位先知或者是数位先知，然后出现在君王的旁边。因为当时的宗教十分的腐化，而君王表现又往往是异教崇拜的倡导者，所以先知和诸王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张的。那神就是要用先知的口来表明心意，而君王也要借着行动来表明其态度。那在这个态度之间，祝福跟咒诅便油然发生。那这就是当时的君王跟先知之间的情形。 而我们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亚哈王，他其实在列王记当中他的表现其实还算是一位蛮有作为的君王。因为当时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以后，北国以色列在亚哈王统治之下，文治、武功、外交、经济其实都是蛮强盛的。那其实亚哈王本身其实也不缺什么了，但是他却有这个贪婪之心，想要贪这份拿伯的葡萄园。所以说在他这个软弱的性格之下，再加上他信仰的堕落、道德的腐化，于是就发生他一步一步走向错误的故事。这个是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关于这29节经文，那我分成四个大纲来谈。那第一个段落是列王记上第21章1到6节，一到六节就是王与平民的纷争。那在第一节他就马上说到又有一事，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就是亚哈王他要去找拿伯，问他要这个葡萄园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说在列王记21章，当发生的时候，也是像我刚所叙述的，这个亚哈王他提出了换葡萄园或者是给银子的两项做法。但是21章3节马上就发生拿伯他奉耶和华的名强烈的拒绝。他强烈的拒绝的理由是因为当时的摩西律法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们在利未记25章23节当中就有说到，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那是当时的律法的规定。而且民数记当中也说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产业必须留在本支族内。那各位也许想到说，拿伯他是不是很有钱呢？他更不需要钱，也不需要换另外一个大的葡萄园。其实根据当时的律法规定，他不能够卖他的地，这个地永远都在他的名字之下。可是他如果真的穷到都没有钱吃喝的话，他还是可以把他的地让出去。但是到了千禧年，就所谓的七年的时候，这个地还是要回归到原来的主人。所以当时的旧约圣经当中，土地永远都是不能变卖的。所以拿伯他敬畏耶和华，他照着这个律法来做。所以他用了一个字叫做万不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万不敢。你们有没有想到有时候小孩子做错事或怎么样，然后说发誓我再也不做了，万不敢，万不敢。所以这万不敢这几个字是有点在神的面前发誓说我绝对不敢。我没有去查英文，查那个希伯来文原文，但是英文这里说的是 the law forbid， OK， 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发誓，我万不敢，就说我万不敢卖这块土地，因为这个是亵渎神的表现。那这个在出埃及记当中，出埃及记第20章7节，那是摩西十诫的第三诫，也有讲到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还有撒母耳记上24章6节也有提到说，大卫当初要杀扫罗的时候，然后也在耶和华面前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说21章3节这里说到的万不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拿伯是多么的敬畏耶和华，他绝对不做这种卖地的事。好，他拒绝了亚哈，亚哈是一个王，结果亚哈的反应怎么样？没面子啊，对不对？其实亚哈的个性相当的软弱，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当初被那个拿伯拒绝的那种表情。 OK， 他生气了，他决定要回他的寝室睡觉。我们可以想象他当初一路经过那个皇宫里面很多间，也许一路都碰到很多他的仆人不断地问他说王啊要吃饭了，也许亚哈就说不吃，也许又有仆人跟他说王啊来喝点水，然后也许亚哈一路怒气冲冲地走说不喝，然后谁跟他说什么话他都说闭嘴不要讲。然后他回到他自己的寝室，他就往床上一躺，把自己扔在床上就躺下去了。然后他不但躺下去，他还把自己的脸朝着墙壁，不看任何人，面向着墙壁。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出他那种个性上那种非常非常的稚气啊，非常非常的孩子气，这种表现真的是很像一个4岁的小孩。 然后穿着那个国王的龙袍，可是怒气冲冲的有这种表现。那在国王亚哈王有这种怒气的表现之后，那他身边的女强人皇后耶洗别接着就出现了。这就是我在这个讲题信息当中的第二个大纲，我们要来看看耶洗别他怎么样来安抚这个王的怒气，然后他设计了哪些计谋。在列王记上21:7-16当中就说到耶洗别他对王所做的献的种种方法。那事实上耶洗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西顿国的公主，西顿国其实是当初在政治上经济上对这个亚哈王都相当有帮助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亚哈王跟耶洗别算是政治联婚啊。那亚哈王娶了耶洗别之后，那以色列北边的敌人可以说是都化为朋友了。但是耶洗别是一个外邦女子，她嫁进了这个撒加利亚，嫁进了以色列来，结果她就把所有的这个外邦的崇拜的偶像，尤其是这个巴利，完全带进以色列来，到处设庙，就是设坛来拜巴利。所以说这是耶洗别他一进以色列国之后所带来的一些违背耶和华旨意的事。那刚才我们谈到说亚哈王怒气冲冲的面向墙壁躺在床上，结果耶洗别这时候他对亚哈的方法是激将法。如果我们说亚哈王像一个4岁的小孩，那耶洗别真的是像非常有母性的而且非常有权威的讲话方法。他问亚哈王你气什么，结果亚哈王说那个拿伯不卖我葡萄园。结果这时候你们可以想象耶洗别他一定发出一连串非常尖锐很轻蔑的笑声，因为他马上在21:7当中就说到，他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以色列国的王，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是广东话说搞错了，你在气什么，一个平民小百姓不卖你土地你气成这样子，那简直是太可笑了。所以耶和华耶洗别马上就跟亚哈王说，这件事交给我办，小事一桩啊，你起来去吃饭吧，不要气了，真的就是哄小孩的态度。那这是他对亚哈王的激将法。接下来他的计谋非常非常险恶的计谋，耶洗别他的第一个计谋就是他制造这个伪证啊。在21:8当中上面写到说，他托亚哈的名写信，用亚哈的名字签在后面之外再盖上王的印，就是还有印来证明这是亚哈写的，那送给那些住在城里面的所有的长老们，他用的是复数，就表示说他送给很多长老们，然后请那些人来施行审判。你们知道这些长老们他们怎么会没有发现耶洗别的这种阴险的计谋，应该都是知道的，可是他们为了要讨好耶洗别哦，然后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的权位，所以他们竟然就附和耶洗别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在21:9当中马上我们就看到了耶洗别所设计的一个虚伪的行动。然后他在信上写着说，你们这些长老们都要禁食哦，然后你们还要找出2个匪徒来做伪证。从这个禁食跟2个匪徒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他犯了2个虚伪。第一个虚伪就是属灵的虚伪，因为你们知道禁食了，当时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只有在国家遇到危机或者是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才会通告全国的老百姓来做禁食的事。然后禁食通常看祈祷忏悔也是放在一起的，可是这时候耶洗别要那些长老们来禁食。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虚伪就是属于律法上的虚伪。耶洗别这个人相当的聪明啊，他非常会设计，因为他要做一件错事还要非常合法，对不对？那当时的律法是规定一定要2个人做证人才可以定一个人的罪，那你就会有一个合法的指控，所以说他要找2个匪徒来做伪证，所以在这个手续上是公开的是合法的，然后再选择一天把拿伯也抓出来，所以这是属于律法的虚伪。那这是说到在制造伪证方面这个耶洗别是一个高手。好，那都设计完毕之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谋杀的罪行了，就是所谓的最后的行动了。谋杀的罪行就是在21:13当中说到，2个匪徒他们就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 就做诬告说，这个拿伯他亵渎我们的神，亵渎我们的神跟王，所以众人就把拿伯拖到城外面去，然后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这样耶洗别很快的就除掉了这个正直又敬畏神的拿伯，然后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就攥在自己的手上。这件事情完工之后，耶洗别他当然是第一个就要走到这个亚哈王的面前去，于是他跑到亚哈王那边去告诉他说，你起来，这个在21章15到16节哈当中有说到，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你看这个耶洗别讲的这两句话，你们会不会觉得他实在很冷血啊， cold-blooded？ 因为他是说，你就去拿那个葡萄园吧，那个人已经死了。他根本不交代说这个拿伯是怎么死的，也不告诉他说这个计谋的进行，而且他讲话的语气就好像那个拿伯啊，他自作自受啊，自讨苦吃。你看他死了，你现在去拿他的葡萄园吧。那问题是亚伯啊，不是这个亚哈王，他听到了这句话，他也没有问说事情的经过。这个圣经上说，他一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你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亚哈他在搞什么啊？这个耶洗别他做了这么久的事情，怎么亚哈还躺在床上？难道还面对着墙还在生气吗？还是那个嘴巴撅得高高的在生气吗？因为这个时候事情一完工，耶洗别来找他的时候，他竟然还躺在那里，所以耶洗别才说你起来。然后他一听到说这个拿伯死了，他竟然也没有其他反应，就从床上跳下来穿了鞋就去拿伯的葡萄园去了。所以你就想到说，他怎么心里面他觉得他的忧虑已经没有了，耶洗别已经帮他完成这件事情了。所以你们可以想到他这种心态。我刚刚说这个亚哈王哦，他躺在床上生气的时候很像4岁的小孩，但他从床上跳起来这个动作，这个很高兴的要去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我觉得他反而很像2岁的小孩了哈。再把它降低一点，这个圣咏他有2岁的女儿，他大概知道2岁的小孩的表现，忽然很高兴的从床上跳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是说到亚哈王他当时的表现哦，然后他完全默许耶洗别为他所做的这些恶事。那这个是所谓的第二个段落。那第三个段落从21章17节到26节，这个时候以利亚出现了，当时的先知以利亚，然后他出现，在21章17到18节当中。上面有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说的是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那这里要解释的是下去这两个字，因为当时耶斯列他是位在海平线上115公尺，而撒玛利亚是412公尺，所以说下去这两个字当时是用的蛮合理的。那这个神就用以利亚来对这个亚哈家进行这个咒诅。那这个咒诅当中，你们可以在19节看到，对这个亚哈来讲的话，耶和华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要在何处舔你的血。那对亚哈的整个家族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要从以色列中被剪除。那对耶洗别来讲的话，耶和华的咒诅是说，论到耶洗别，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所以说这个神对亚哈家的家族，对他本人，对耶洗别都进行了很强烈的这个咒诅。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亚哈，他还是继续的他的糊涂跟愚昧。在21章20节的时候，因为他在拿伯的葡萄园里面，这个称心得意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得到拿伯的葡萄园了，走着走着，他也许听到他后面有脚步声，就回头一看，我相信他脸刷的都白了，因为他回头他看到以利亚，然后他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他竟然还可以天真的说，我的仇敌呀，你找到我了吗？意思就是，哎，你怎么找到我的？这就是亚哈他继续糊涂，他做错了这么多事，他竟然还不知道。所以说以利亚他就对亚哈做了一个，这种结论是蛮残酷的。他说的是以色列历史上，如果你们看21章25到26节， 他说这种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亚哈的，意思就是说历史到现在你是最残恶的，你是最残酷的君主了，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又受到皇后耶洗别的耸动，然后更是拜偶像等等。那这就是亚哈王他到了最后还是很糊涂愚昧，然后在神跟这个耶洗别之间他选择了耶洗别，他做了他最错误的选择，所以他也就败坏了他的一生。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部分，就是21章27到29节，亚哈的悔改还有以利亚的预言延后。当这个以利亚在亚哈面前不断的说出神对他的咒诅的时候，这个亚哈王也怕了，所以他回去以后就撕裂衣服啊，进食啊，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这些都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些表现。其实像他本来犯了杀人的罪哦，应该是以命偿命的，但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哦，就开恩赦免了他。所以说他刑罚这个耶洗别刑罚这个亚哈的后代和耶洗别。那在亚哈王在世的时候他还没有降下这些灾祸，到他儿子的时候他就降下了这些灾祸。那这是讲到说神对亚哈王的一些恩典跟怜悯。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葡萄园的故事当中有五个人物是主要的人物出现，那这五个人物我们来看他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和功课。那从亚哈王来看的话，那亚哈王他就犯在他贪婪他糊涂。那在旧约当中他的贪婪然后他惹了上帝的怒气，那在新约当中也提到说贪心和拜偶像一样，如果你太爱这个世界你就不会同时爱上我们的上帝，所以说你有太强的情欲的话你就说不属神，那你就会开始堕落。这是从亚哈王来看。那从拿伯来看的话，拿伯和亚哈王正好是相反的，因为拿伯他所拥有的不多，可是他却为神所赐的而满足。那他在虽然说在这个生命还有财产上都丧失了，可是他却留给了我们这个属灵的美好的产业。所以说叫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现在的教会也真的很需要像拿伯这种人出现，不畏强权，不图私利，全心的敬畏神。那从耶洗别来看，耶洗别他从来就是心中都没有耶和华过，那他嫁给了亚哈王，他带进了这个巴利神，然后他让本来就没有信仰基础的亚哈王被牵着鼻子走，所以说最后惹了这个耶和华神的怒气。那这就是说邪恶的皇后耶洗别，她最后也被人从宫中的窗户被抛在马路上，抛在街上摔死了。那从以利亚来看的话，以利亚他虽然他是跟当时的那些不顾没有良心不顾黑白的长老们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贪图属世的权柄和虚荣，然后当亚哈王犯任何错的时候他就去指责亚哈王，他是一个忠心的先知，所以他比这个当时犯罪的国王是尊贵到是非常非常的尊贵，更尊贵，那也是亚哈王夫妇非常不喜欢的人。那这个先知所讲的话也一定能够应验，所以说以利亚对亚哈和他们全家的这个诅咒在这个列王记的下一章22章的时候也都一个一个的应验了。那我们最后从神的主宰来看的话，从神的主宰来看的话，就是任何藐视耶和华的旨意的人都不能够逃避制裁，因为神是主宰一切的人事物。虽然神有时候会施恩典，在亚哈他短暂的谦卑的时候神曾经施过恩典，但最后他们的全家人还是逃不了这个悲惨的下场。所以说这个你不合乎上帝法则的，不管你有多合理，永远都是这个陷阱的开始，使我们远离上帝，然后让我们在信仰上成为像亚哈一样的一个堕落者。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保守我们，世界上各地都充满了葡萄园的陷阱，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光照，看我们里面是否有贪念，是否有远离神的动机。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不但要不行恶，也不在这个人的罪上有份。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为能光照耀，即使周围的人都在做不对的事，我们只要讲一句话就会得罪众人，我们也要讲出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道德勇气，去面对不对和不法的事情。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光，做世上的盐。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不要行恶，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